在领受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们有一段诵读经文的时间，请会众翻开你们的圣经，看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2节，你们也可以看屏幕上的投影。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头里。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宣讲主道，他的主题是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我们请邱牧师。
在这边计时，不要超时讲道，希望可以在25-30分钟把我的讲章完整的能够传达给会众。在我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在思考，别人都把我当作是家庭事工的牧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荣幸感恩的事情。在我本身被神蒙召，最终我还是要宣讲神的话语。做一个牧者，就是要忠心把神的道传扬，在每一个时段里面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有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来思考主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就交托给神，求主向我们说话，奉耶稣最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是我来控制吗？谢谢出传道。好，今天我们的主席已经跟我们说了，我讲到的题目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焦点。那谈到焦点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焦点，对吗？看看小孩子哦，他们生命的焦点应该是玩具了哦。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的焦点可能不是玩具了，是什么呢？是手机。这真的明白了，所以生命的焦点对他们说就是手机。当然青少年就是手不会放过他们的手机，包括我们这些成年人。那在谈年纪更大的呢，生命的焦点可能就会在事业啊，或者是在家庭孩子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经过不同的层面，但是我们的焦点呢，不要忘记，永远就是那位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那耶稣就对门徒们这样说呢，他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这是耶稣 把这个真理向他的门徒阐明了，就是要告诉他们，在人生非常茫然的阶段里面，在人生当中有许多不肯定的当中，就是因为当时的门徒已经察觉到他们的老师，就是救主耶稣即将离开他们，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们很焦虑，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人生。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谈到这几环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看到一条道路，这个道路过我们不通往这个道路呢，好像我们是没有办法到我们应该去的目的地。所以同样的呢，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道路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当然真理也是一样，在这个错谬的时代里面，许多这种错误的教导，特别是异端跟学说，这一些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耶稣说，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就是真理。当然耶稣也说呢，我就是生命。在我们生命长短当中呢，七十八十甚至健康可以到100多岁，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是长与短，但是重要，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把我们的焦点交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他的，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献给他。罗马书12:1就说得很好，保罗就劝勉当时的罗马的教会的信徒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种身体的献上就是把我们生命全然的交托给神。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唯有创造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赏赐我们生命。纵使我们的生命败坏得罪了神，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这新造的生命是必须，而且是100%的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求主恩待我们。那这一段的经文，这是我们主席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思考耶稣他是谁呢？耶稣他就是我们的复活者。当我们谈到耶稣就是我们复活者的时候呢，这边经文就很显著呢，耶稣就说到，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就是表明他要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当然我们也知道3日之后他必复活，这种的预言就带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和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胜过死亡的那一位主，他也是把复活的生命赏赐给那凡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今天我们怀恩堂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也是因着他，我们领受了复活的生命，我们为此应当要向神来感恩。当然我们可以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当我们谈到复活主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在面对许多挣扎的时候， 特别是年长者面对疾病的挣扎的时候，垂死的那个阶段里面，要记得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复活者。许多人都害怕死亡，对吗？包括我，怕死吗？ Gassi, of course, 我会怕死了、哦、为什么我会怕死呢？我想到、哎、孩子还小，作为父亲四个孩子，哎呦，不行，我一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要运动等等之类，就是想到照顾他们，把他们抚养长大。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如果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失去方向，我们很容易就会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人生。那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那复活的主。告诉你们一个见证，我拒绝上帝的呼召，在我大概十来岁接近二十岁的时候，那神一次感动我。所以别人说神怎么感动你啊，这是非常主观，我没有办法来很客观的来告诉你我呼召的经历。当然这主观呢是有借着外在的我的长者牧师他们的鉴定，也包括我本身内心有平安等等。那有一次我就跟说神，我不适合做牧师做传道，我不要。那神说呢，为什么你不要呢？我说我耳朵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很难跟人家沟通。说实际我要你再讲一次，讲问多久了，我就觉得 很不好意思，再问下去我觉得很自卑了。所以我觉得说做牧师或传道常常要跟人家沟通了嘛，要跟人家说哎，你最近好吗啊，就讲了一大堆故事了，或者我为你祷告，所以很多的沟通，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我就不要。那神就感动我，就储蓄去动一个手术。那个手术呢就是摘种耳膜的手术。当那个推我 进到手术房的时候，我身体就很紧张很害怕，因为我的右耳已经完全失明了，动了手术就听不到，所以只剩下左耳，左耳呢只有 25% 的耳膜帮助我去听，所以 25% 比起 100% 的平常的人、哦、是差距很大。所以我就是很自卑，就是很孤僻的一个小孩。所以神就鼓励我去动了这个手术呢。当动手术的那一天，医生把这个一片薄薄的纸放在载入到我的左耳中耳的部分的时候，哇，我听了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你说我哪里可以拒绝神的呼召？神是可以使无变有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仆人，神的仆人经历到神那个伟大的能力。那今天我们也是能够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恩待我们。神怎么样允许呢？不在我的字典里面，不在我的意识当中，但是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道路。只要把焦点放在这位复活主的身上，那耶稣就讲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大鱼就是约拿的故事，我们就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呢，是指向他即将被杀受死三天复活的神迹。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拒绝，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所以他们要找把柄来攻击耶稣，甚至将耶稣杀害。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就有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呢，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就是指这一帮法利赛人，他们顽梗，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不要像法利赛人，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来接受耶稣，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篇感恩的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所以一首很感人的诗歌，如果我能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去了解歌 作曲的人，他是一位瞎眼的，那瞎眼能够以生命来唱出这么美好的诗歌，我深信他经历到复活那位主给他的能力。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满有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生命每一个层面都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甚至试探和诱惑。我本身呢，就是作为牧者有带领过许多的丧礼，但最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主持我的外公的丧礼，还有我自己父亲的丧礼。所以有一个牧者就问我，哎， It's your own father, right? You should engage other pastor to minister to your family. 我说不，这是我亲生的父亲，这是我亲生的外公，由我来带。当我在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对着那些还没信主的亲朋戚友告诉他们，今天已故的外公跟父亲，他们诚心相信，今天我有这个责任告诉你这福音的大能，这大能改变了他们，这大能也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有一个问题可以大家回去思考，就是当我们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的复活者的时候，这对我们本身有什么的意义？也意思说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问题带回家，深入地思考，这位复活的主，他给我们力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审判者。当我们谈耶稣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哇，耶稣是爱，哇，耶稣是蛮有怜悯，哇，耶稣是我非常恩慈的，这是对。但很少的时候我们谈到耶稣他就是那位审判的救主。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耶稣是那位审判者。那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一个故事。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这位财主他享受人生这世界里面的荣华富贵， 另外一个呢，就是拉撒路，他是个穷光蛋，身上又生了许多的疮，一个很大的对比。但是当面对审判台前的时候呢，两个不同的结局。财主面对永远那种的火刑在地狱里，在呼喊救我啊！我太痛苦了，他就看到亚伯拉罕，哎，亚伯拉罕，给点水我喝。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是拉撒路。那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谁决定这一幕？不就是上帝吗？那今天我们如何过我们的日子，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要随便过每一天的生活。We are responsible to God. We are accountable. It's all about accountability.It's not about your own free will. 不是只是你自己喜欢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当然，这个也不是对与错。但是当我们思想生命的时候，第一点我讲了，耶稣就是那位复活者，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有责任，并且最终要向他交账。第二点就讲了，他就是那位审判者，他会审判我们所做的一切。这边路加福音就说呢，主人就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竟知道我是严厉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这是看到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审判我们的言语行为的那一位审判者。这边也说呢，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交账。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源于我们的行为，最终要向父神交代。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for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我们准备好迎接耶稣吗？哎呦，我还有这样多的罪，还没有跟神祷告，求神来宽恕。这是为什么我们是要审查，要审查自己的言语行为。就是在圣餐的时候，保罗鼓励我们，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若不检查我们自己，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It's so serious， 不是一个玩玩的把戏而已。基督徒来到教会是有那种责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年能够立下心志，好好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因我们知道最终我们要向神交账。有一些我闪过，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我可以以后有机会再分享。但是这个人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Daniel Webster、这位仁兄呢，可能大家 有一些人听过、他是美国、在1782年到1852年曾经在不同的总统之下做了总秘书长，所以他代表国家可以出差交差，就是跟不同国际的领袖有一些对话等之类。在他做这个总秘书长的时候呢，他本身是一名律师。在他 的生平里面，他打官司打了200多非常难度很高的那些官司，他都打胜，所以就被总统看中，就叫他来做总秘书长。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 My greatest thought is my accountability to God， 这是我最终最重要的思念，就是我对神有一个交代。我们今天准备好迎接这位审判者他的刑台吗？若不，我们要好好的检讨自己的生命，哪一个环节是得罪神，求主宽恕；哪一个环节做得不够好，求主给我们力量把它做得更好，最终我们的生命不亏负神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祭，被上帝来使用。好，第三点，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还有6分钟。耶稣就是那智慧者，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事物，我们是要去做决定，对吗？不容易，孩子要上哪所学校啊？过后你老的时候要怎么退休啊？等等之类，很多生命的抉择。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智慧者，他给我们智慧来面对许多的问题。当然他说呢，这一位就是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这个大呢不是只是在权力地位更大，在他的智慧里面也超过所罗门王。当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他们那种的考验的时候，哎，这个钱哦，应该是给谁啊？所以耶稣有智慧的回答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但神的物当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平，他教导里面充满了智慧。若我们今天不借着耶稣基督来面对我们生命每一个台阶不同的事物里面，我们会走许多的冤枉路、坎坷路，会撞墙、撞壁、撞什么都好。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有这位爱我们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呢：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神借着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这边说呢，所聚集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就不是一个财宝吗？我们是要去寻找，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寻得神给我们生命中的智慧。这一本的圣经就是蛮有智慧的书本，神赏赐了我们，借着神的仆人，就是启示了66节的圣经。今天我们需要群读圣经，领悟上帝的智慧。你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轻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看啊，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 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的坐席。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智慧；当我们生命拒绝耶稣在门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乱糟糟，广东话蒙查查，很多时候都不懂怎么样做决定。那求主恩待我们。好，这是一个问题的思考。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智慧者的时候，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好，作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是复活者、审判者，也是我们的智慧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您让我们借着主的话语，马太福音，借着耶稣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